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你们堂，你们知道吗？因为第一次来我是林永兴弟兄邀请我来，说这个教会可好了，你来看看，我就来了。那次也是跟这个蒋勇牧师啊，那个时候还是传道哈，第一次见面，感谢主哈。所以啊，今年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美城基督生命堂，我发现你们真的很喜欢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每一首诗歌都是生命圣诗，每一首诗歌里边都有耶稣的名字，好像是吗？今天啊，我记得上次我一年以前我来的时候也是，你们唱的诗歌常常是生命圣诗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哈。我自己呢是在正道浸信会奥城堂服侍。正道浸信会就是美城，正道浸信会美城堂的分堂，原来是啊，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独立了，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有2年的历史了，你们是有8年的历史了，是吗？你们是老前辈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悔改与回归啊。路德记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多熟悉，我很喜欢这卷书。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是2001年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信主是在北约恩典福音堂，我是福音堂的这个出来的啊。我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组要排节目，我就把这个路德记排成了4幕的话剧啊，我自己写那个这个话剧的那个词啊，然后叫一些弟兄姊妹一起表演啊，在教会里边。所以路德记对我是很喜欢这件书哈，但是呢，但是每一次看，它其实都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刚刚我们也读了啊，其实应该读1到22节的，但是我担心你们教会有的教会说，哎呀，经文太长了啊，那就读短一点，那我们只读7节啊，只读7节，但是它的第一章是一个整体的。那这个经文刚刚已经啊写在这里了哈。我为什么喜欢路德记的另外一个原因哈，就是当我发现路德记，以色列人有3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以色列人一年，上帝规定他们以色列的男人呢，一年要3次去朝见神。这就是这3个节期。这3个节期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不光是献祭，同时他们还在那里在耶路撒冷一起读圣经的。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读什么呢？叫雅歌，就是歌中的歌，雅歌。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读这一卷书叫路德记，然后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新年，7月初1是他的新年，所以那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会读传道书。新的一年开始了，要开始思考新的人生啊。所以犹太人读在五旬节读路德记读了上千年。但是上帝原来在五旬节里还要做一件事，他们可能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这个五旬节是拾麦子的时候，割麦子的时候。但是原来五旬节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大家知道哈。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章，圣灵降临下来。其实你看到路德记里有没有写一句圣灵啊？没有，这个词没有出现。但是 他背后每一个属灵的人背后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卷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章啊，好，第一章就是这个事实秉证的时候哈，我们先回去啊，回不去吗？没关系啊，回到前面一个啊，就是经文那里啊，好，事实秉证的时候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读路德记读了，有的人可能读了三遍、五遍、十遍、二十遍都有了，我想问你，路德记发生在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当然是事实秉证的时候，没有错啊。但是事实秉证的时候，其实大约有300年左右的时间呢，你知道吗？这300年左右的时间，它在哪个时期呢？考考你们的圣经哈，就是我们知道这里边有一个人物叫波阿斯，是吗？波阿斯是谁的孩子？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是谁？他的爸爸是谁？不知道吗？仔细读就知道了。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1-17节那里讲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是吗？所以波阿斯是拉合的儿子，他是发生在士师记的什么阶段？中前期，对吗？中前期。但是呢，这一卷书呢又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大卫，到了最后出现了大卫的名字，对吗？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一定是大卫要做王没做王的时候写成的，是吧？是撒母耳那个时代写成的。所以我们知道，当士师秉证的时候，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就会发现士师时期是以色列的属灵状况不断下坡的一个过程，那个时期不是一个好的时期。正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到处都是战争，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东西，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里边确实有这么一家人，有这么一个明灯，就是路德这个家庭，可以吗？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今天就是说，我们知道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是以色列的灾难，神的百姓的灾难，一定跟谁有关？一定跟神有关的。以色列上的，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就会发现，以色列上帝允许以色列人被周围的敌人来欺压他们，是吧？上帝可以使用敌人来教训自己的百姓，让他们悔改。上帝可不可以使用大自然来教训他的百姓啊？你知道迦南地是没有灌溉系统的，只要上帝不下雨，他们就完蛋了，是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啊，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那时候国中有饥荒，为什么国中有饥荒？一定是以色列人犯罪了，知道吗？这个饥荒是上帝让他的百姓悔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伯利恒。伯利恒大家知道是大卫的出生的地方啊。伯利恒是什么意思？伯利恒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里是粮仓的意思。那个地方是粮仓，就像我们今天，大家知不知道乌克兰是一个粮仓啊？东北是不是粮仓啊？中国的东北是粮仓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的大饥荒，被很多的人被饿死了，那是人祸，那不是天灾。但是这里呢，这里是上帝 让这个粮仓里边闹饥荒，是教训他的百姓，你们要悔改。但是呢，这国中就有这么一家人，这一家人他的这个丈夫的名字叫什么？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读圣经每一个词都会读啊，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意思。以利米勒是一个希伯来文，它是 El， 以利就是以利是神的意思，米勒是 Melech 是王的意思，说神是我的王。这个名字好吗？非常好，但是也非常讽刺。嘴上说我的名字叫神是我的王，但是遇到灾荒了，我不悔改，我就去逃荒。大家说这样的人就是神的百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遇到一些苦难？会不会遇到困难？遇到苦难，遇到困难，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大部分基督徒，我见到了很多哈，我从我自己做传道人，从2009年开始做到今天哈，我牧养过三个教会，我见到的基督徒也不少，但是我看到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去笑话以利米勒，也不要去笑话什么以色列人，其实我们跟他们差不多。当你有病的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赶快看医生，是吧？有几个人先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病临到我？很多人不想这个问题。当我们今天遇到一点困难，我们就想着用人的办法来解决，一样的，三千年以前也是同样的啊，同样的情况。这个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逃荒去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逃荒的，山东人，我是山东人啊，尽管我个儿比较小，那也是山东小汉，就是山东人一穷了就干什么？闯关东。河南人没饭吃了干什么？走西口。我们这里有广东的，有福建的，是吧？你们干什么？下南洋，是吧？穷嘛。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全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不是，是因为那个地方不能以养活我们，我们受很多时候受苦才出来逃命的。为什么东北有那么多山东人啊的后代？是因为山东都吃不上饭。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说逃荒不对，我告诉大家啊，我要跟你们讲到，你不要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乃是说如果你是神的百姓，神把困难摆在你的面前，你首先想到的不是就是我想办法解决，你想到的最重要的、最先想到的事情，应该说神，你为什么让这件事临到我？大家可以吗？同意吗？同意啊，一定要同意啊，不同意我讲不下去了，哎哎，我就可以回家了。哎，就是说大家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要停留在故事，看故事看电影一样，看过去就看过去，不是，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有代表性的，故事中上帝把这个故事啊，过了几百年以后写在圣经当中，又传了几千年，传到你我的手中，是要向我们说话的。你如果不能够从这里边得到神要给你的，那就相当于你上了一趟宝山，然后又空手而回。我希望我们今天下午回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空手而回的，阿妹吗？啊，你别睡觉啊！我知道下午崇拜很容易睡觉的啊，啊，所以那在这里边，我们说悔改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基督徒要不要悔改？基督徒要不要悔改？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悔改？信主的时候要悔改。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还要悔改。老师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悔改，而且是要靠着圣灵来悔改。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觉得人都这样，我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吗？我现在在那里活不下去了，我要去逃荒，有什么不对吗？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只能随波逐流。不信的人可以去逃荒，信的人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还记得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里边，他从巴旦亚兰然后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上帝向他显现，他给上帝筑坛，然后又跑从示剑跑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又跑到希伯伦，每个地方都给上帝筑坛，上帝很喜悦他，对吗？但是呢，这样一个信心伟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那个地方遇到了饥荒，他又怎么办？还记得吗？他遇到饥荒说，哎呀，这个地方不行，埃及地好，我下埃及去逃荒吧。然后不单上埃及逃荒，然后他还信心软弱说，老婆你长这么漂亮，你以后别说是我老婆，你就说是我妹妹啊，这样我就不至于被人杀死了。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结果他老婆确实长得漂亮，被弄到法老的王宫里去了。上帝出手拯救出手了，拯救了这个他的太太，然后他又被这个法老和埃及人给地解出境了。他没那个饥荒期间又给他地解出境了，结果怎么样呢？所以信心伟人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不要以为我信主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那是你骗鬼的。我告诉你，上帝知道你一定会犯错的，你要常常的省察，常常的知道信主的时候需要悔改，然后信主的过程当过的每一天或者每一件事做错了，赶快来悔改，这是我们基督徒当走的属灵的道路。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不要轻轻忽忽的说悔改，很多时候就说，哎，神呐、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也是罪人，你赦免我吧。这样的认罪，几乎跟不认一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哈，真正的认罪是需要你做错到底错在哪里。就像大人管教孩子的时候啊。你错了吗？错了。为什么错了？不知道，爸爸说我错了，我就错了。这样是认错是没有用的，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现在我问一下大家，以利米勒错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他错在他没有信心呢，他不愿意悔改，他以为我不去逃荒我就会死的，我这一家人就会死的，结果死了吗？事实上证明，十年以后，他和他两个儿子死在了外邦，他的太太回来的时候，那些人死了吗？波阿斯有没有去逃荒？没有啊，死了吗？没死。我们常常基督徒也会被一些谎言欺骗，说我如果不说谎，我今天这个难处就过不去了，我今天不偷税漏税，我的生意就垮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状况，被一些个谎言来欺骗。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走世界的道路，不要走靠自己的道路。同样的，今天啊，因为我要来讲道，我听了听上周你们的讲道，你们的讲牧师给你们讲乌克兰，不是乌克兰的，这是讲这个，以色列与伊朗是吧？伊朗在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啊，讲牧师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你要知道哈，我读圣经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边有很多异象，有一个异象是南方生 处的意象，还记得吗？在以下赛亚书里边，什么叫南方牲畜啊？就是说，其实上帝说，你以色列，你犹大，你不能光靠人呐。你看北方的敌人来了，你就向南方去求援，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来信靠我，你不要去信靠埃及。埃及是一个不管用的拉哈伯，所以不要靠人，也不要靠自己的聪明，这是神给他的百姓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2500年以后过去了，以色列人学会了吗？我靠什么？我现在靠我的武器先进，靠我的这个叫什么摩萨德情报准确，靠我们的盟友啊，美国炸弹厉害，你觉得对吗？你觉得对吗？如果不去信靠神，光靠自己，光靠朋友，光靠这个还是不解决问题。你要知道，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你要来信靠上帝。如果你说我不是神的百姓，那没得说了。你说我是信神的，你一定要信靠神。大家明白吗？你只相信有神是没有用的，魔鬼也信有神的，确实震惊。所以我求神来帮助我们哈。这个神允许他的百姓受苦，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或者很多的教会讲成功神学，你一信主你的病就好了，你一信主你就发财了。这种我不是说信主的不能发财，只是说基督徒你不会遇到苦难，基督徒你不会遇到疾病，那都是骗你的。所有世人要遇到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会遇到，而且不单遇到，甚至有一些世人不会遇到的事情基督徒也会遇到。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控告。魔鬼不会攻击控告他自己的 body 的，对吗？只有神的百姓，只有真心信靠神的人，魔鬼会更加努力的去诋毁他、攻击他。所以求神来帮助，上帝允许他的百姓受苦的。我们说以利米勒受苦吗？死在了摩崖地。他死了以后，这个拿俄米啊，拿俄米这个名字叫什么？拿俄米的名字是甜的意思啊。但是这个小甜甜哈，他的名字叫甜哈，我们叫他小甜甜哈。最后他回到了回到了伯利恒，别人看到他满脸的皱纹呐，这10年老了，可能牙也没有了，头发也秃了哈，满头白发了。然后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不要再叫我小甜甜了，你们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你们要叫我老苦瓜吧。所以这10年把一个小甜甜变成了老苦瓜一样的。这10年他受了很多苦的，但是这个女人很坚强的。拿俄米坚不坚强？老公死了没问题，我还有儿子。你知道他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吗？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对吗？马伦是什么？马伦是有是虚弱的意思。基连叫什么？基连是有病的意思。他给两个孩子起了一个狗剩一个狗蛋，反正一个虚弱一个有病，所以两个人结了婚也没生孩子。就是说，但是对拿俄米来说，说什么老公死了我还有儿子，我给他儿子娶了媳妇，他给我生了孙子，我还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大家明白他吗？但是上帝把他两个儿子又拿走了，大家明白啊？ 就是说我们山东哈青岛有一句话叫咬牙，这个人很咬牙。拿个米是不是很有个性的人啊，很坚强，但是也不怎么想悔改的人。我回去，我比如说我回去的时候，我的面子放不下去啊，大家明白吗？如果你是拿个米，你想回去吗？如果我是叫什么荣归故里，升官发财啊，我当然喜欢回去了。但是呢，现在呢，现在呢，老公死了，儿子又死了，想回去吗？你想回去吗？老实说，最不想回去是他。怎么去面对他那些老朋友？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真的真正的知道人，上帝知道你人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常常不悔改的。但凡你自己有点办法，你也不愿意来信靠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人性。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等着走投无路了再信靠神，好吗？稍微被上帝管教一下，赶快悔改，不要被打得鼻青脸肿了还不悔改。你去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上帝说我把你打得都没有一块好地方了，你的头上你还不悔改吗？大家看到吗？这个是一样的，圣经其实从头到尾都讲的都是一个真理啊。那是允许上帝允许人小信，他更盼望人归回呀、啊，归回呀、啊。如果不归回，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悔改非常重要。老实说，人如果不悔改，悔改不是光嘴上说悔改就悔改的，你的生命真正的你要必须要面对你所犯的罪。你必须该认错的认错，该悔改的悔改，没有回到正途上，你还没叫悔改。所以悔改和回归是缺一不可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加略人犹大后悔了吗？后悔了，他把义人钉死了，他后悔了。后悔的结果是什么？自己拿个绳上吊死了。他悔改了吗？他没有悔改，他后悔了，但是没有悔改，他就死了。但是你知道在中国哈，有一个人叫赵维山，赵维山本来是哈尔滨人，这个人当时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教会叫永源教会，但是后来他被当地的取缔了，然后他就跑到河南去建立教会，到河南的教会就叫东方闪电。所以东方闪电怎么传福音呢？他里边教会的人是分工的，有人说你去啊，他分工这个人去传达信息的，说你要信真神啊，这个真神你不信你们家就倒霉了。然后他再搞一群人是别动队，这个别动队你不信晚上我把你的庄稼给割了，知道吗？你不信我就拉紧把你抓起来弄到小屋里去打。甚至我听说啊，那个时候是20年以前，我就听说了他们在中国派一些长得漂亮的女人子去勾引别的教会的牧师上床，然后把整个的教会拿住那个牧师的把柄，把整个教会带到全这个东方闪电里头。这都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事情。他说他是基督徒啊，他说他做的是教会啊，是真的教会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很早就来到美国了，然后在现在在北美，在亚洲很多的地方也建立全能神啊， 全能神就是东方闪电是一回事。然后他们到了北美怎么样传福音呢？他不是去传福音，他是跑到教会里边去放这个间谍一样的，他进来了就摸这个教会里到底谁是属灵的，谁是不清楚的，这些不怎么清楚的他就开始拉着他去那个全能神的地方去聚会去。我为什么？因为我之前的教会里遇到过有一个人，在我的教会里他做间谍做了半年，每一个小组都去啊，他不去拉传道人去他那里听，乃是拉那些刚信主的人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今天那个时候是在施家堡，我告诉大家呢，这些人现在在米萨格很多，他们的据点我听说就在米萨格的大统华附近。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小心，这些人悔改了吗？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依然用人的办法把人引到他所谓的教会里边去，在那里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真实悔改的基督徒啊。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哈，其实就是回归啊。我们看到从第八节一直到22节，归回这个词出现了大约20多次，接下来就是归回归回归回啊。你只是悔改不归回等于没悔改，只是心里边在那里自我斗争，大家明白我意思吗？真正要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归回那个伯利恒的时候，是需要行动的。但是这个归回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三个女人三个寡妇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俄尔巴就是大儿媳妇走回哪里去了呢？走回娘家去了。她爱不爱她那个婆婆呢？爱，但是她更爱自己的娘家，她更不喜欢受苦，所以她就回娘家去。回娘家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世界上的人都会选的一条路，是容易的路。回去以后起码还可以改嫁，是吧？再也不用做寡妇了，也可以迎来新的人生了，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啊？是。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怎么样？他失去了跟神的国有份的机会。从此以后圣经里还有没有这个人？在神的国里还有没有这个人？可能俄尔巴曾经跟他的公公婆婆跟他的先生一家人都去敬拜耶和华的，他本来是老大媳妇，老大媳妇应该是比老二媳妇更先进这个家门的，大家明白啊？更先进这个家门，更多的认识耶和华的，结果他还是选择自己的路，世界的路，容易的路。从此他本来更有机会与神的国有份的，结果没有关系了。但是路德不一样啊，路德他知不知道，当他跟他的婆婆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知不知道上帝会给他预备波阿斯啊？知道吗？不知道。他就准备把他婆婆养老送终以后，自己做寡妇做一辈子，就这样了。他是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不管他将来会怎么样，他跟他的婆婆说什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他走的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信心的路。表面上他是跟他婆婆归回到神的国里边，归回到伯利恒，实际上他的内心是不是早已经把自己认为是神国的一员呢？是吗？大家明白啊，读圣经你要这样读。他其实是他人还没有进入神的国，他心已经进入神的国了。他归回是这样一个外邦不信神的人，现在真正的成为神的国里的一份子，而且是有信心的，神最喜悦的那一份子。所以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边特别提到他的名字，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谁？耶西，耶西生大卫。好，我们说两条道路都是外邦人，但是一条本来已经信主，本来可以信主的，但是他回到世界的路就跟神的国无分了。这个路德本来是先后了解了的神，但是他更加的信靠神，他甘愿跟随他的婆婆一起回到伯利恒。他知不知道伯利恒人、以色列人看不起摩亚人？他知道，但是他还是愿意去啊。这个，然后第三个，那拿俄米的归回，拿俄米是不是归回啊？是，他本来是神国的人，但是他因着心小信，因着各种原因，他其实离开了神的国，离开了神的旨意，在外边受尽了苦，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受尽了苦，然后归回了，终于碰得头破血流回来了，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大家明白吗？但是无论如何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就是胜利，他回来了神就不会亏待他。上帝有没有亏待路德？没有。上帝有没有亏待拿俄米？也没有。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哈，啊，所以我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我就归回世界的路呢是与神的国是没有份的。归回神的国，就路德走的是一个信心的路，啊，投靠耶和华的翅膀，成为蒙福的器皿。然后拿俄米归回的路是勇敢的认错，勇敢的面对乡老父老乡亲呢，我确实错了，神也确实管教我了，但是我愿意归回。然后当他愿意归回的时候，他的苦又变甜了。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就会发现，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路德，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俄尔巴，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以利米勒，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拿俄米。记得我在2003年我回中国，我2001年信主了，2003年我就回国的时候，就是我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啊！我见的所有的人，我都向他们传福音。我的老家是山东农村的，我发现，哎呦，其实农村很多人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没有圣经，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就是说你祷告要蒙头，你不蒙头神不听。说还有的说什么，你家里这个被子上那个龙凤呈祥的是偶像，要把它换了它。我说这不是文化吗？中国文化吗？怎么成了偶像了呢？那我就回到加拿大，我就给中国祷告，我说神呐，他们像羊一样没有牧人，赶快拆派你的牧人去，他们像羊一样没草吃啊，你赶快去喂养他们。我祷告祷告，突然有一天神说，你去给他们吃吧。我说上帝，你一定搞错了，我那个时候圣经还没读一遍呢，新约读过了，旧约读不了，就特别是那个叫什么约伯记，我一读就睡着了。 读不下去啊。但是后来上帝给我呼召，我不听神的呼召，我说上帝你一定搞错了，我还是去挣钱吧。然后我就买了一间咖啡店，我说工资不出头，很多人给我说工，那个工人的工啊，工资不出头一定要做老板啊。结果我做了老板，我发现还不如做工人呢。我工每一天开了咖啡店，我每天工作11个小时14个小时，然后回家一数钱，我又亏了100，好苦啊，天天数钱，天天痛苦。你不知道当老板的痛苦啊，你要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想少亏点钱，那怎么办？偷税漏税吧，啊，本来应该15%的税，那就这个不打那个税的部分，直接没有税的那个打上，很挣扎的，很痛苦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后来我又去了，我把那个店卖掉了，又回去，公司让我去回去当厂长了。后来又公司又派我去亚洲管理亚洲的厂，我在泰国工作，那个时候管350个人，每一天可以生产1个集装箱的虾啊，运回到加拿大来卖。你们在超市看到的有一个牌子蓝蓝的叫泰购那个虾啊，那个这是2000几年的时候啊，那是我在泰国生产的啊。那个时候就我的泰国的补贴是当地工人的10倍，公司给我配了这个叫什么，有车有房啊，还有佣人，家里一个佣人，办公室一个佣人，生活很好，工作很忙，我替公司也赚了不少钱那一年。结果就觉得没意义，我说我在这里拼命给老板赚钱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不能贪污，我是基督徒啊，我不能贪污啊。最后还是决定辞职吧，回来侍奉上帝了。我觉得上帝比我中国的老板好，就是我的老板是加拿大人，他是中国人，中国人很抠门的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了，就是从此以后我又回来2008年回来读神学，2009年就开始带领教会职堂了。所以中间也是磕磕碰碰的，也是遇到很多苦难，也遇到很多很多难处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我2020年来Oakville职堂哈，在我来以前我的教会啊只有6个人在Oakville聚会，有12个人聚会，有6个是从米萨格快去帮忙的。但是2020年我接手以后，然后有30来个人了，然后疫情就来了，那教会还能不能搞下去啊？只能靠神了。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的教会没有减少，人数越来越增加。到2023年的时候，那个教会就让我们独立了，说你自己独立吧。那我们现在呢在独立2年呢，我们的主日崇拜人数大约成人有加上网上有100人左右，然后还有儿童有20左右。是神的恩典，不是王某人能干，我告诉你啊，我啥都不是啊，但是神，你要走神所喜悦的道路，你要懂得回转走神喜悦的道路，神一定赐福你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信心，不要用人的办法。比如说我每一次聚会我给你发20块钱，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很快就坐满了，但是这不是神要你走的路。好了，我讲的很多了啊，我希望你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成为蒙福的器皿。愿神祝福大家。